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春天姐姐。小朋友，暑假已经放了好几天了，你在家里会不会想念幼儿园里的小朋友呢？你要是想念小朋友了，该怎么办呢？哎，王念宗小朋友说，他在家里呀，要是想小朋友的时候，就会给小朋友打电话，跟他在电话里说说话。听广播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经常会给小朋友打电话呢？你知道怎么打电话吗？我知道有的小朋友呀经常打电话，他们一听到电话铃响，拿起听筒就会说，喂，你是谁呀？小朋友，你觉得这样接电话对不对呀？你觉得这位小朋友接电话的时候有没有礼貌呀？他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呢？我猜呀，你一定知道，在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应该先说，你好，请问您找谁呀？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呢？好了，小朋友，下面呀，咱们又该接着听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啦。这部长篇童话小说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小声八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录制的，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彦生演播。上一次咱们听到野猪国的国王朱大耳听说金猫特使给他送来了好多东西，他非常高兴，决定第二天上午亲自接见金猫特使。
金猫特使名叫巧嘴猫，他这次受金猫的重托来到野猪国，准备与朱大耳商议要事。早餐之后，朱大耳经美容美发师的一番精心的打扮之后，来到了穿衣镜前，他的形象在镜中出现了。他的头上有一顶皇冠，眼前一副金丝边眼镜，又浓又密的两撇八字胡遮着厚厚的上嘴唇，又肥又大的脸庞上闪着油光。朱大耳看了看自己的尊容，比较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对着皇后说，
快把我的礼服找出来
啊。哦，我已经给夫君找好了，现在就去给您拿。
快去把野马王送给我的那双宝剑皮鞋给找出来。
好，我现在就去给您找。
皇后一急，把那双与宝剑皮鞋一模一样的增高皮鞋找了出来，随即帮朱大耳穿上了。这个时候，两位小姐忙走进来，扶着朱大耳走出了卧室，坐上了为他特制的大肚轿车，进入迎宾馆会客厅。朱大耳刚刚坐定，穿着讲究的金猫国特使巧嘴猫在野猪国外交大臣的陪同下，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了会客厅。朱大耳一见，忙起身迎接。
啊，欢迎您，尊敬的特使先生。
谢谢您，我所敬爱的国王陛下。
宾主双方一阵寒暄之后，一向豪爽的朱大耳开门见山。
我说特使先生，您此次来究竟是为了何事？请直言好了。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受金猫大帝的重托，一呢是为您诱得贵子前来祝贺，二呢是我们大帝最近准备去金丝猴国访问，他的专列将经过贵国的乌龙崖，因此派我前来禀告大王，到时候还得麻烦大王多多关照， 保护专利顺利通过。
哎呀，我原来以为你来此有什么重要的大事要谈呢，原来是这么件小事啊！啊，请特使转告贵国大帝，这段行程的安全由我来担保，你们尽管放心好了。
哎呀，那就太谢谢国王陛下了。不过，据我国情报部门获悉，近来柴狗国有一帮匪徒妄图借此机会阻碍我们大地的专列前进，然后嫁祸于贵国，妄想以此达到破坏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罪恶目的。
嗯，哼，这帮可恶的东西，请特使转告贵国大帝，我朱大耳虽说是个粗人，但绝不会上他们的当。说句心里话，我平生啊最恨那种挑拨离间、坐山观虎斗的阴谋家了。
是啊是啊，您的为人一向坦荡无比，带有忠诚，从不搞阴谋诡计，我们大帝经常在背后夸您啊。
是吗？哎呀，你们大帝也是一个重情义、值得信赖、可以深交的大君子啊。
国王陛下，临来前呢，我们大帝还让我一定转告您，邀请您在适当的时候去我们国家访问。
嗯，好好好，有空我一定去。
双方的会谈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送走金猫国特使之后，朱大耳伸了伸懒腰，随又左右扭了扭脖子，旋转四肢，踢了踢双脚，谁知他一不小心竟碰到了左脚上增高鞋的开关，刹那间增高鞋的鞋底像刚装上了弹簧似的一下子升高了10公分。与此同时呢，他的右脚却悬了空，整个身体立即失去了平衡，只听砰的一声，朱大耳跌倒在了地板上，紧接着又听到擦啦一声，他的裤子裂出了一条宽宽的缝口，一条又粗又壮的尾巴从那条缝里钻了出来。这突如其来的响声惊动了他的警卫、秘书和侍从小姐，他们忙蜂拥而至，到跟前方才发现国王那副极为狼狈的情景，大家真是想笑不敢笑，想哭又不敢哭。
大王，您这是怎么了？
是啊，是病了还是晕倒了？朱大耳对大伙的问话没有回答，此刻他能回答什么呢？几位武功高强、气力过人的警卫一起用力，把朱大耳抬到了那张十分宽大的、活动的沙发上。朱大耳方才缓过气来，他恼怒地说：“
快把医生叫来！哎呦，我这条腿真是疼极了！”
医生来了，经过仔细检查后，确诊国王的一条大腿跌断了，要赶快送骨科医院治疗。第二天上午，医生正在为朱大耳输液治疗，突然接到国防部长朱大嘴的紧急电话：“
报告国王，据边防部队报告，柴狗国特工队带着武器弹药，趁黑夜偷偷地进入我国边境乌龙崖。”“
哼，这伙强盗眼中简直就没有我朱大耳，
看来只有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他们才能记住我们野猪国，记住您这位国王。”“
嗯，那伙强盗现在在哪儿啊？”“
眼下他们都藏在乌龙崖下的蜈蚣洞里呢。”“
好，你先调集两个王牌师，将他们暗暗地围住，然后用我国刚刚试验成功的迷魂弹从洞口两端打进去，待他们全部昏迷以后， 再率大军入洞，将他们给我通通的杀掉。是。
金丝侯国首都的东方有一座原始大森林，森林中有七座盘蛇岭，这座岭中皆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洞。柴狗国特工武装工作队副队长柴有狼率领十来个部下就潜伏在正中的一条山洞中。中午时分，不知从哪儿飞来的黑云将整个天空遮得严严实实，透不出一点光亮。山洞中是又闷又热，热得草铺上的柴有狼连气都不敢喘，心情也就格外的烦躁。当然，这烦躁的原因除了闷热的天气外，还有他的第一步计划落了空。眼下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朝旗上了，可此时呢，他的内心又十分的矛盾，既盼望柴飞豹大获全胜以证明自己谋划正确，但是又怕他全胜而抢去头功。他在草铺上翻过来滚过去，好像睡在刺猬皮上似的，怎么也安静不下来。正当他焦躁难耐的时候，他身上配备的动物世界中最先进的微型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这是他派出的侦查员柴鼠象打来的电话。
报告副队长，据多方了解，队长柴飞豹率领的特工队遭到野猪国的偷袭。
什么？你说什么？
柴飞豹带领的弟兄们全都没了。
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完全可靠。
小朋友，长篇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今天就为你播送到这儿了。后来怎么样了呢？请你明天这个时间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小喇叭节目吧。另外呀，暑假里你还有什么话想跟小喇叭说，或者有什么要求呢？都可以给我们来信。我们的地址是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小喇叭节目组，邮政编码是100866。家长朋友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把您的孩子想要说的话以及对小喇叭的要求发送给我们，方法是先编辑字母 WT 然后写上您的观点发送到95001688就可以了，每条5毛，不含通讯费。凡是写信或发短信的小朋友都有机会获得由上海三明食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三明食品有限公司祝小朋友天天开心。好啦，今天的小喇叭就为你播送到这儿啦，小朋友，明天见吧。